我们就请徐医师来为我们做2010新希望的特别的演讲，谢谢徐医师。
好，各位亲爱的洛杉矶的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大年初二哈，大家怎么都没有回娘家？还是娘家很远这样子？好，还是大家都来到这边来回到娘家了？所以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办讲座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有这个回到娘家的感觉，好不好？好，那因为我们希望在这里大家能够寻找到一种归属寻找到一种温暖寻找到一种情感的一种连结。好，所以不管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讲座还是我们希望未来所办的活动我们希望让所有的人有一种这个心灵回到娘家的感觉。好，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很丰富哈，从我们现在开始到我们的晚上，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会再往后拉一点哈，因为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哈，是那个毗卢禅寺的这个方丈，方丈，因为我每次讲到方丈就觉得蛮开心的，因为以前听到方丈这个名词就是武侠小说里面的，然后方丈都武功高强。那今天毗卢禅寺的方丈亲临现场，站起来大家先给他一个鼓掌一下。你看这个掌声非常的热烈哈。那所以下半场我们会请这个我们的这个建了禅师给大家分享几个部分，那我们会请翘子来主持一个对谈哈。那请这个建了禅师来跟各位分享他的两本著作到底是要带给各位一个什么样的新年新希望，然后也要请这个建了禅师来为大家祈福祈福哈。那我们的这个 Charles 也会准备几个问题就我们今天的主题来做一个对话哈。大家知道建了禅师也是我哥哥吗？好，因为我们平常相处的时间不多，所以就利用这个机会看看兄弟能不能也对话一下哈。那我以前常开玩笑，就是我们兄弟两个人小时候经常在墙下面玩游戏，好，叫做兄弟戏墙。兄弟戏墙的意思就是在墙下面一起玩游戏，所以兄弟戏墙的意思就是两个兄弟感情很好的意思。好了，我们就不要再闹了哈。那先讲一个笑话，大家有看过昨天不是两天前的那个拍照的照片吗？好，如果没有看过的，好像等刚刚那个9N有拿给我，好，这个照片想看的人等一下中场休息也可以来看哈。那9N刚才跟我讲一个笑话，答案变9N 了哈。这个答案刚拿照片给我，然后他跟我讲好像有些朋友在跟他反映哈怎么我们的这个赛斯心法的演讲变成怪力乱神哈。那我就跟他说，当然我们就是要怪力乱神娱乐大家一下哈。但是其实说实话并不是怪力乱神呐哈，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现象，它就是一个现象而已。那这样的现象到底怎么样去诠释，怎么样去看待，那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好，那就是照片里面出现的这些光球不管就像我之前讲的把它叫做 golden ball 也好，这个 ops 也好，那有些人也说这是法界的一些其他的来听法的一个众生也好，其实重点是什么我觉得都不重要。好，重点是你如何用一种正向的心情来看待，好，一种正向的角度来诠释，那我个人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好，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了，我们今天内容会很丰富，好，会很丰富，所以今天所有来到的朋友都赚到了。那尤其刚才这个答案提到的我们华兴保险哈，其实他们那个书是好像昨天才运到的，好，而且是为了这一次的讲座特别从台湾 开快艇，开快艇运了1000本书过来，因为华兴保险为了我们这次的活动，他们订了1000本这个中文版的《绝处逢生》。好，然后刚好我们要作为一个对大家的一个服务所以这个Kenny 跟 Kenny 的太太就提到说如果定了我们这5天的演讲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场次就来送一本这样的一本书。那基本上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来接触多多来成长跟学习。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刚提到了是2010的新年新希望。好，那这个刚讲的手机想的就是当我们的荣董，对不对？那想要当我们的荣誉董事的人，等一下就让手机响，那我们就会有专人拿着100万的捐款收据去找你。好，那这个100万，如果你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就会请你签本票。基本上我们分会就是一个非常恶霸的团体就对了。好，所以有手机的人麻烦请关机。好，哎，真的，我们台北就是有个学员因为手机响了，后来就当了荣董了，当了荣董。那等一下让大家做选择好了，看是要当我们洛杉矶分会的荣董，还是要当毗卢禅寺的荣董。反正这个100万我们 A 定了哈，大家自己选择好了哈。好，2010的新年新希望到底要怎么样来跟各位分享哈。那刚才我也在思考今天这个主题，那我希望把我的这一本书哈，又有耶稣又有佛陀哈，很好玩，来许你一个耶稣。那这一本书是我的17本书，那讲的其实本来当时要取的一个书名是许你一个希望。好，所以其实我是把耶稣当成希望的意思。好，但是刚讲过我上次也讲过，我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基督徒。好，那我也不是一个佛教徒，那本身是以研究赛斯的思想为主，但是常常在我们的讲座里面会引用这些宗教里面的一个观念来帮助大家如何来离苦得乐。好，那如果借由这本书来作为引子的话，那如何透过这本书的内容来帮助大家在2010年有一个展望。好在前两场的讲座我提到过人类从公元2000年开始会进入一个崭新的纪元，就是公元2000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好，不管各大宗教不管是全世界的人类，都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转变期。好，包括各位你也感受得到，从公元2000年之后整个世界的一个气候的变迁。好像各位如果你们有亲友住在纽约的话听说纽约最近也是暴风雪嘛我们在座好像有2个学员特别从纽约赶过来，请举手，在哪边Susan 跟他跑去哪里， Christina 对不对，他最近减肥减了30磅，那想要减肥减30磅的人等一下找 Christina 哈呀。那其实在全世界的同样这个纬度的地方都发生这个气候的变迁。那我记得今年在这个新历新年的时候，全中国最冷的好像是在内蒙古-47.5度，在除夕夜的就新年那一天-47.5度。那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什么时候内蒙古变成北极了，因为从古以来这样的温度大概只有北极会出现过。好，那时候在北京好像也负到将近这个-120度。好，所以在上个月我到北京去的时候，那时候还已经比较暖和一点了，大概-10度左右。好，所以整个全球的气候也在快速的变迁。 好，所以我不晓得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好，全世界的人类慢慢都笼罩在一种恐惧不安的气氛，因为对未来有越来越强烈的不确定感，不确定感，好，包括从近几年来的，刚开始是这个油价的飙升嘛，好，后来是万物齐涨啊，啊，包括那些稀有金属啦、原物料都在涨价，好，那时候大家都很担心。那接下来就是金融海啸起来了，那金融海啸现在稍微慢慢好一点点的，可是油价又在蠢蠢欲动，所以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好，我们要谈2010年的新年新希望，好，其实这正是现代人最缺乏的，因为现代的人需要一个安定感，需要打从内心有一种心安的感觉。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面对的是外在的环境，甚至包含外界的气候，都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那到底我们如何来安定我们的内心，安定我们的整个生命，甚至安定我们的情绪？好，所以我在想，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要来协助大家达到的部分。好，那在新年新希望的部分，那如果我来许下一个新年新希望，我第一个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的是如何去除你内在的负面的情绪及负面的思考。好，我也希望各位你们把这个东西在今天，然后有做笔记的人可以做笔记啊，没有做笔记的人记得买 CD 好啦，因为刚刚下午很多我们年纪大的同学跟我说啊，听过都忘光了，对不对？那听过忘光就不用再记了啦，反正我也会忘光都变过下啦。所以今年我希望大家列为一个新的目标，是你如何在今年的过程当中尽量减少你自己的负向思维的习惯。好，因为根据赛斯心法，信念创造实相，如果你经常让自己处于一种负向的思维、负向的情绪，那么你极容易吸引到外在的负面的事件，你极容易让自己跟越多的天灾人祸相遇。好，大家记得啊，台湾之前88水灾的小林村吗？好，那是有史以来我们第一个感觉到整个村被土石流灭掉。好，台湾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好，可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纵使在那个整个村落都被灭掉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人逃离生命？有，还是有人逃出来。我记得里面有个案例，全家11口，只有一个人逃出来。好，因为他啊，这个什么半夜可能尿急起来小便，所以各位以后半夜尿急起来小便，记得要起来，就不要偷懒了。好，他好像起来，然后看一下他的这个一些农业的设施，那后来就逃过一劫。好，那我想先想表达一个概念。虽然未来的整个世界会有很多的天灾人祸，但是对个体来讲，你还是在创造你个人的实相。就是当你很明确的知道你是在创造你个人的实相的时候，纵使有一个集体灾难，可是你不一定会成为受害者。好，所以在台湾后来我就在啊，有一系列的一个讲座，让很多人在心里面建立一种信念，建立一种磁场。而当这样的信念跟磁场建立起来的时候，你可以不要成为灾民。各位，什么叫灾民？灾民不是只有地震海啸叫做灾民，好，灾民有可能是股灾的灾民，股灾，股票，台湾的股票开始涨了吗？
没有的，那在座可能很多人是灾民。各位，第一个你可能是股灾的灾民，第二个你可能是投资房地产的灾民，再来你可能是婚姻不稳定的、外遇的受灾户，因为婚姻的不稳定你受灾了，你也是灾民。再来你可能是亲子关系的不快乐不和谐的灾民，有没有？再来可能很多日常生活当中你有那么多的琐事，那么多的烦恼，就是说你人坐在那里心也是在起烦恼心、你不断的起烦恼心，纵使你的生活过得不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一静下来就在负面思考胡思乱想，那请问你是不是你的胡思乱想跟内心的种种的痛苦的灾民？是。各位，很多人是自己不断的起各式各样的烦恼心的灾民，许多人是自己逐渐年老色衰的灾民。好，各位仔细听哦。所以我有一堂课专门是在帮助大家不要成为灾民，可是人会成为灾民，我讲过人一定首先是自己心灵上的受灾户，你一定是在心灵的层面你已经是一个受灾户了，你一定是在心灵的层面你已经开始感受到生命的一种痛苦跟不安，你一定是在内心的层面已经悄悄地把自己往受害者的方向创造了，你不知不觉你已经让自己在心灵的层面首先是一个受害者了，然后外在的实相的发生是对应于你内在的负面能量。所以其实是有一系列的课程是要帮助大家免除你是所有的荣董请举手，你们家太有钱了，关几百万几百万几百万来继续。所以其实是有一个课程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先帮助各位免除你是心理上心灵上的灾民，而当你在内心当中你一定要在你的感受当中先离苦得乐，你才能在外在的实相当中免除灾难。因为免除灾难绝对不是一个外在发生的，它绝对是你内在得先在这里发生的一个事件，你一定是先在这里离苦得乐，你才会从你的人生当中去躲避掉或避免掉种种的灾难跟不平安。因为以前我也讲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宇宙，外在是一个大宇宙，一定是内在的小宇宙跟外在的大宇宙起了感应，你才会吸引那个事件的发生。好，以佛法来讲，这个叫因缘的牵引，这个叫业力的牵引。什么叫业？功课就是所谓的业，一定在这里里面你需要这样的功课，外在才发生相对应的事件。好，所以第一个我们的新年新希望是每个人开始回来关照自己的内心。各位，你们每个礼拜最好每天花5到10分钟回来关照你的小宇宙，问你自己，我现在我这个地方在散发一个什么样的磁场？如果意念创造实相，那么接下来我的人生是往一个正面的方向创造，还是往一个负面的方向创造？所以你常常要回来关照你这个地方，关照你的起心动念，关照你的情绪状态。好，我先跟大家讲过赛斯家族的三大人生观里面一个，第一个，发誓我要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皈依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 乐观主义者这个人生观。那你就是要透过这个人生观问自己，新年新希望，我想不想阖家平安，我想不想自己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各位如果想的话，你就要问自己，我的心念发出什么样的磁场，我住在平安中还是住在不安全感当中。好，意念是用来创造实相的，你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惯性，你就会产生一种生命的惯性。好，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对我而言，我经常植入一个正向的信念，我是一个受到老天宠爱的小孩，我认为我可以创造我要的实相，我认为我生命未来的每一天会越来越美好。各位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是你有没有建立这样的意念？你有没有相信未来 everything is okay？ 还是你相信你的人生当中随时会出现痛苦不安？所以在座的每个人，我刚讲了，你每天要花5到10分钟回来问自己，如果我的小宇宙是创造命运的关键，那么我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惯性？我常问很多人，你是住在平安中还是住在恐惧中？各位，你问你的心，你有没有经常住在害怕里面？第一个，害怕婚姻不稳定，害怕孩子学业不顺利，害怕自己会生病，害怕发生所有不好的事情，因为你的散发出来的恐惧能量就会把种种的不顺利，种种的悲哀吸引到你人生当中。好，还有各位，关于所谓内在的非常多的负面的思想跟情绪，其实很多人的内在压抑了，比如说悲伤，比如说恐惧，比如说难过的、担心的这一类的负面情绪，你有没有去处理？好，如果你开始把内在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处理掉了，各位，好，那会整个人人会越来越轻松啦。啊，你是不是每天都住在烦恼里面？是不是每天都住在烦恼里面？是不是每天都住在担心里面？那你住在那么多的烦恼跟担心里面，你觉得不会出问题吗？当然会。好，所以你们也要回来定期的问自己，我内在有没有累积的非常多的负向的情绪？各位，负向的情绪由负向的思考习惯带过来。好，包括像前两次我讲的，很多预言家在讲这个世界的未来会很多的天灾人祸，那我们也看到海地在短短的5秒钟之内死掉将近20万人。好，那我现在告诉各位我个人对未来的观点。第一个，我相信从公元2000年到2075年是人类集体开悟的时代，因为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整个心灵的一个爆发的时代，所以从公元2000年开始到2075年是人类要进入一个意识扩展，人类要进入回归自己心灵，人类要认识自己的本质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好，所以对我来讲，说老实话，我常常觉得很开心很兴奋活在这个时代。对很多人来讲，这个时代充满了变化，充满了不确定，可是我劝各位改变你们的意念，你要建立一个心态，你好高兴活在这个时代， 你好高兴能够生存在这个年代，能够见证到整个时代的变化，而且你也很高兴能够参与了整个人类未来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各位，我用伟大来称呼它。从公元2000年开始，现在已经2010年的整个人类会进入一个非常快速转变的时代。好，那我试着来跟各位来解析这个跟我们的2010年的新年新希望有什么关系。因为你知道，经过一两千年人类的心灵的酝酿，整个人类的内在的一个能量已经满溢出来了，整个人类内在的能量已经要爆发出来了。而那种比喻有点像是火山爆发，有点像是板块移动的地壳的变动。所以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到达了一个紧绷点了。因为自我意识向外面对外在实相，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恐惧跟担心跟力不从心。未来那么多可能性，面对金钱，面对家庭，面对子女，面对生活，自我意识感觉到越来越孤单，越来越无能为力。自我意识面对外界的无常的世界，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局限性了，所以他产生很大的不足，很大的恐惧跟担心。而当自我意识要去在外界寻求到资讯，寻求到依靠的时候，所有的讯息都让他更混乱，更混乱。好，举个例子来讲，之前我有一个个案啊，得到了癌症，他去问三个医学专家，给的意见三个都不一样。好，比如说最近我有一个个案，很年轻，才35、36岁。啊，罹患了直肠癌，好，他本身还是一个啊，这个男模特儿，好，长得又高又帅，大概跟我差不多，啊，没有啦，比我高2个头啊。好，得到直肠癌，各位你们知道直肠癌怎么治疗吗？哈，要把整个切掉，然后做人工肛门，大便从这边出来。各位，35、36岁未婚男模特儿，他怎么可能会接受？好，有的医生跟他说可能要做人工肛门，那有的跟他说那不然就先不要做，直接做化疗。好，有的跟他说好，化疗也先不要做，先做放射治疗，做完之后看结果怎么样再来评估。那就再去问有的这个另类疗法的医生，跟他说什么都不用做，你来吃我们的药就会好。是啊，他完全错乱的，错乱的。后来来找我，我跟他讲，你要不要做其他的西医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西医对癌症的治疗最没有学问啊，反正就是按照步骤来啊，不管怎么样，先做化学治疗也好，放射治疗也好，好，先开刀切掉，做暂时性的人工肛门也好，都 OK， 重点都不在那里，重点是你有没有觉察到，在得癌症之前有多久你已经过得不快乐了？各位，你有没有去觉察到被诊断出直肠癌之前，你压抑了多少的负面能量？每次当该休息的时候，每次当想要放松自己的时候，你就更绷着自己。又要念博士学位，又要当大学里面的助理教授，又要去走秀当男模特儿，好，然后交了个女朋友，回家要帮女朋友煮饭洗衣服。我强烈怀疑你得到的不是直肠癌，是神经病。你一个人把自己绷到这么紧，你怎么可能会不生病？你了解意思吗？对啊，你天天吃那个十八当郎，好，天天吃18铜人星期三也没有用啊，因为你已经在 abuse， 在虐待你自己了，你身体的细胞已经在抗议了，身体的细胞在抗议主人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啦，身体的细胞在抗议你过得下去他都过不下去的啦， 他在告诉你，你过着不是人的日子。于是他产生出癌细胞，要你去回想，要你去悔悟啦，要你去离苦得乐啦。所以很多人得到癌症，生命进入痛苦。各位，不是，很多人得到癌症来找我，才是真正生命离苦得乐的开始，才是真正他要得到快乐、得到幸福、得到放松的时刻了。好，因为当他得到癌症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终于可以不要把自己逼太紧了，我终于博士学位不念也不会有人骂我了，我终于离开这份工作，或者我终于可以回台湾养病了，不用待在美国受折磨了。我对有些人来讲啦，有些人是回台湾受折磨啦。好，所以刚提到，好，你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负向的能量排除掉，负向的能量清除掉。好，我刚讲了，从2010年之后，整个人类内在的心灵会开始出来，因为外在的实相已经不能满足自我意识了。外在的实相给你赚更多钱，你也不会快乐，因为自我意识要得到它的安全感跟满足感，它没有办法完全借由外在的物质成就。自我意识要得到它的快乐感跟安全感，是要回到它所来自的内我意识，否则自我意识将被关闭在一个向外得不到满足、向内得不到支持的里外不是人。所以为什么大多数的现代人刚开始追求到金钱、追求到地位会觉得很满足，过了一阵子又空虚掉了，像在吸大麻一样，像在使用毒品一样。那当自我意识回到内心的时候，各位，第一个人不肯定自己，第二个担心静坐，担心回归内在的意识会走火入魔，再来人本来对于回到内心世界就没有概念，他根本不知道有个世界叫内心世界，他也根本不知道自我意识如何找到自己内在的安身立命的力量。所以当各位很有意思，好像我一个学生，好在做静坐冥想的时候，他跟我说，徐士，人没静下来，一静下来才发现原来心那么乱。你猜意思不？你人在活动，洗衣服、开车，当你的注意力眼耳鼻舌身注意力是往外抓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心那么乱。等你真的静坐下来了，等你真的安静下来在那里，你才知道自己的心有多慌乱。可是各位，有一种人他没办法静下来，像过动儿当然也是，可是有另外一种人，他只要一安静下来就马上心慌乱不安，他要不断的说话，要不断的做事，要不断的去从事外在的跟人家的互动，他完全没有办法一个人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就开始悲伤的情绪出来的，慌乱的情绪出来了，一个人静下来整个大脑完全不受控制，东奔西跑。好，我刚讲了，在未来的年代，人内在的能量会不断的出来，那人会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在座的每个人，你如何把你的安全感跟信任感打开，你如何回来皈依你内在的平安跟喜乐，你如何回来迎接你内在的潜能的打开。因为各位，人的自我意识只是人的一部分哦，是人的存在所衍生的一部分。人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是来自回到跟我们存在的合一， oneness， 合一。当你跟你的内在意识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好，也许以前的宗教叫做圣灵充满我心，你感觉到你跟上帝跟圣灵连结了，那以前的佛法的修行可能感觉到一种天人合一， 在那一瞬间你感觉到你跟天地万物合而为一。好，所以我在台湾我讲过五大开悟的步骤，来各位记起来，五大开悟的步骤。第一个是自我认识，自我觉察。来，有笔跟纸的人可以写下来，没有的话等一下买 CD 哦。好啦，开玩笑的啦。好，第一个是自我觉察跟自我的认识，因为许多人对自己的觉察是不够的，你对自己的起心动念，对自己压抑多少的情绪，你的认识不够。所以开悟的第一个阶段一定是内观，一定是认识你大部分的信念系统是什么。你的信念系统是人生是苦，还是你的信念系统是我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的实习神明？你抱持一个什么样的信念过日子？人心险恶，还是你抱持一个只要我遇到危险就会出现贵人？你认为这个时代的错乱是一种危机还是转机？各位，自我认识跟自我觉察包含了对自己的起心动念的熟悉与了解，对自己内在所有的情绪的运作的一种认识，这是第一阶段的开悟。没有自我觉察、自我关照，没有内观，门都没有。开悟的第二阶段叫自我价值完成 creation。 好，先举一个笑话。以前我爸爸跟我聊天，我爸爸讲的第一句话是：儿子啊，爸爸还有很多人生的理想跟梦想都没有完成。好，然后你的大哥也出家当和尚了。然后就讲到我就跟我爸爸说：就都妈得爸休蛋呢，等一下，爸爸，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人生还有很多的理想跟梦想还没有完成？好，但是你的年纪慢慢大了，现在要靠孩儿我来帮你完成你人生的梦想跟理想。你要说的是不是这个？我爸就说：对。我说：爸爸，叫做妈得。好，今天如果你人生有很多的理想跟梦想没有达成，那我来帮你达成，对不对？我用我的生命来达成你没有达成的理想跟梦想。好，爸爸，第一个，我觉得你的年纪才74岁，74岁现代人算年轻吧？好，你还有手有脚啊，对不对？想讨个小老婆，要用也还能用吗？好，我就跟他讲，你自己都还活着，还手脚还能动，你自己要去完成啊，你寄托给我怎么可以，对不对？啊，你寄托给我，你是不是可以老可以死了？我说不是，你自己要去为你自己承担哦。我说第二个，爸爸，你想想看，如果我用我的生命来完成你的梦想跟理想，好，那万一将来我生了儿子、生了小孩或女儿，我请他们来完成我没有完成的理想跟梦想，他们不愿意，那我不是死定了？你说我来完成你的，啊，没人来完成我的，啊，我自己又没去啊，你知道意思吗？我说爸爸，你自己人生的理想跟梦想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完成，我的人生要来完成我自己的理想跟梦想啊。如果我来完成你的，啊，谁来完成我的，对不对？就像我们常人家问你问题啊，或问 我问题，我就会说 You ask me, I ask who。你问我，我问上，对不？好，各位，第二个开悟的阶段叫自我价值完成 （value fulfillment）。value fulfillment。今天如果你还把希望寄托给你的父母亲，希望你的爸爸变成像王永庆一样，好，分给你几百亿的遗产，各位，门都没有。今天如果你还把希望寄托在你的孩子，打个电脑发个 email， 哎，儿子来帮个忙，你就不能跟他吵架，因为吵架就没有人要理你了。来，儿子，这个水电费，这个要办一些事情，要跟那个用英文沟通，妈妈不太会，来帮我一下。帮久了他就会说， 妈妈，你来美国几年了？对不对？你儿子才来美国15年，你都来16年，因为来第二年生他嘛。你来美国16年，伊来15年，你16年要问15年，你也更小不？你来美国16年，他来15年，16年的问15年，你要不要脸啊你？各位，他如果这样跟你说，你怎么办？投井自杀，是不是？你要完成你的自我价值啦，端着一张老脸，你要去上英文课嘛，对不对？各位，叫 value fulfillment， 自我价值完成。在施心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这一辈子来到人间，难道你是来吃东西拉大便的、啊？各位，你这一辈子来到人间，你的独特性出来了没有？你的个别性出来了没有？你这一辈子来到人间，你的生命的蓝图你知道了没有？万物都有其价值哦。好，你不得把力量寄托在任何人身上，你不得把你生命的价值借由谁来完成你的价值。各位，不可以。你小时候你觉得自己没有完成了什么，不要请你的孩子帮你完成你要的。各位，错，你的孩子会变成你的奴隶，他只是为了帮助你完成你人生的遗憾的工具。各位，不可以。而且最后你的孩子连理都不会理你啦。所以对你而言，好，我想激发起的是在座的每一个人，你生命的野心，你生命的 ambitious， 你生命的企图心，你想在人生当中创造些什么，你想完成些什么。各位，创造永远比做的成功跟失败更重要，创造永远比你做的好不好更重要。你要做的是 just do it， 就是去做。好，像我推广赛斯心法也是一样，我写书也是一样。各位，我就是在创造。好，我的人生就是我来到人间，我要完成我哪些的理想跟梦想。所以我常讲，人生是来完成理想，追求梦想，顺便赚钱。真的，我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情都是利己利人利益众生，然后顺便赚钱，这才是人生我们要走的道路。那各位，你来到这里有这么好的机会，有这么好的生命的开阔，请问你有没有去创造？各位，所谓创造不是要去赢过别人哦，跟别人做比较哦。你有你的好，我有我的独特，你有你的杰出，我有我要走的方向。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宇宙当中完成自我的价值。所以所谓的新年新希望，各位问你自己，时间空间本来就是幻象，性别本来就是幻象，一个 young spirit 年轻的灵魂，你想在人生当中完成什么？好，各位，当你们要完成的时候，你先把现实条件放一边哦。各位，所有的种种现实都是假的，都是用来捆绑自己的借口，都是借口。成功的人找方法，失败的人找理由跟借口。你如果想要做，只有一个决定，做跟不做。很多人的人生是 yes but， yes but， 对不对？我很想4月16、17回台湾参加赛斯心法的皈依大典， yes but， 飞机票不好买，人家妹来举手，那个黑小杂报无吧？他之前就是我一年半前到这边来推广嘛，后来他每个月从洛杉矶飞回台湾上课，每个月来回连续一年，你说有没有？每个月连续飞台湾、飞洛杉矶、回台湾上我的课、听讲座，各位，持续一年哦。当你想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没有借口，没有理由，你会想办法如何去达成。 这叫做价值完成。我常讲各位，以赛斯心法来讲，实相跟人生是一张空白的画布，你的未来完全没有注定，当下是威力之点，整个人生是一张空白的画布，你时时要把你自己归零，时时把自己归零。许多人越活越局限，有没有？第一个，水土不服啦，能力不够啦，学历不够啦，会怕啦，啊也不熟啦，啊也不知道怎么开始啦，啊人家会不会笑我啦？各位，讲到后来什么都不用做了，你总是考虑担心太多。好，我要做什么事情创造实相，我不考虑的，我不考虑的，只要是利己利人利益众生，只要是完成理想追求梦想，只要是出自一份善心，出自一份善念，我就是做，我没有理由的，我没有理由的。各位，当你要完成你生命的价值完成，我想告诉各位，当你想完成你生命的价值完成，你就去做吧。好，我记得以前有一本书啊，故事书还蛮有趣的啊，这是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好，里面有一段话，当一个人跟随自己内在的冲动，当一个人找到自己来到人间的天命，全宇宙的力量都会起来帮助你。各位，好，以前我常打一个比喻，就好像那个黑道的大姐大要抽烟的时候，把香烟拿出来，下一个画面是什么？旁边二三十个小弟马上打火机拿出来，啪，有没有？要给这个大姐大点烟。各位，这是我关于实相的信念。当我要完成这件事情是于己于众生有利的，全宇宙的力量都会起来帮助你。好，所以各位，在今年我希望你们去做一件你想做的事，带着一点挑战，带着一点冒险，带着你想要去完成的生命的价值。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觉醒，否则你活着干什么？各位，人存在不是只是吃了喝了来拉，不是，人存在最主要的是来完成你自己生命的一个理想，完成你生命的想要达成的一种目标。所以在未来新的一年，我希望在座的每个人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可以改变你原来对生命的假设？好，你用你的理性做评估，如果没有杀人放火，如果不是犯法的，那么你去做吧，去改变一种人生观，去改变一种生命的态度。各位，生命本来就是一种冒险，人生本来就是一种价值完成，而人生最快乐的是你因着一股内在的冲动，你去完成你心目中对你而言的一个美好的理想，而这个世界需要每一个人开始这样做。各位，这叫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好，所以我的特质很奇怪，第一个，我是属猴子的，好，但还是蛮灵活蛮活泼的。第二个，我的星座是金牛座，我做每一件事又非常的踏实，这一步没有走稳，我不会走下一步。好，我看起来好像很爱开玩笑，但是我在做每一件事情，我一定是每一步每一步非常的踏实，一步一步走。所以当我在提一个建议的时候，或是当人家来找我做 counseling 要完成他生命的价值，我最后一定会回到一件事情，那当下你打算怎么开始？你当下打算怎么开始？你当下打算最靠近的由什么开始？你要如何采取一个具体的步骤？各位，很多人脑袋一直想一直想，从来没有采取过具体的步骤，没有，你一辈子永远活在计划当中。各位，这是不对的，你一直在计划，计划到死的那一天还在计划。好，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嘛，以前好在那个啊中国南部有两个和尚，好，一个穷和尚，一个有钱和尚。 好，那时候的和尚毕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到南海去礼佛。好，那个穷和尚就找那个富有的和尚，想说自己很穷，找一个有钱一点的和尚一起去。好，结果那个富有的和尚说，我钱存的还不够哎，好，这一路到南海这个要3-5年才能回来，好，钱存的不够啊，我会不安全，没有安全感，好，我想再多存一点钱。好，那个穷和尚一听就傻了，他想说人家已经那么有钱还要再存啊，反正我也没钱嘛，所以先上路再说。第三说啊，归去都没钱了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讲投资或是学麻将都是刚开始会赢，因为没什么可以输的啊。当你人生没什么可以输的，剩下就是就只有赢啊，各位听懂没有？当你人生没什么可以输了，好像在座也是很多都离了婚，人家不要你了，对不对？好，你也没什么可以输了，那么你一点点小小的财产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啊，那还担心什么？你脸都丢光，你还担心丢脸吗？所以担心丢脸的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先把它丢光，脸先丢光了，就没有担心丢脸的问题了。好，人生害怕失败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先失败到谷底了，好，没有什么可以输了，你就可以放手一搏了。各位了解吗？所以为什么大家越过越悲惨？因为你有一点东西又不是太多，有一点东西又不是太多，你就害怕输的更多。好，那个穷和尚觉得反正我再怎么存也没有用了，干脆上路吧。好，结果一路这样子吃吃停停喝喝的，好像3-5年之后回来了，有钱的和尚还在存钱，人家都已经回来了他还在存钱。各位，所谓的行动力，它会造成一个革命性的突破。行动力不在于是大是小，它就是一个信念付诸行动。想了半天，想了一辈子，想得天衣无缝，一点屁用都没有。各位，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老板的一通电话。是啊，所以在人生的方向上，各位你记得，当你能输的不多了，或是你计算一下大多就是输这样子嘛，能怎么样，那么你就去采取具体的行动。最坏能怎样？我很喜欢讲最坏能怎样，对不对？是啊，你去跟对方求婚啊，最坏就是被拒绝啊，对不对？你厚着脸皮去找工作啊，好，最坏就是油钱浪费嘛，对不对？是啊，我们是那么的害怕采取行动。各位，新年新希望， Just do it， 去做吧，去做吧。然后问自己，最坏能怎么样？好，你说丢脸的，那给人家笑个2-3声，哈哈哈，早叫你不要做，你还是去做了，就这样而已啊。是啊，好，各位，开悟的第三阶段，开始去感受到没有一个人是孤岛。好，在美国这个地方很注重个人性，很注重隐私性，那个人隐私过度的注重，人跟人过度的尊重，到后来变得很遥远，很遥远，太客气太表面了，最后的结果是孤独。所以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尤其是老外，我们在人家土地上叫人家老外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我们自己才是老外。所以以前我们叫老外，老外到了美国还叫人家老外。各位，其实美国人是很孤独的，因为很多就算是朋友彼此不会问彼此内心的话，因为他知道那个是界限。各位了解吗？当自我意识过度的筑起了堡垒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孤岛。但是就心灵来讲，各位，众生是一体的。所以当我去探讨心灵的时候，我会发现，各位，你只不过是另一个我啊，你了解我意思吗？你只不过是另一个我啊，你只不过是大宇宙生命的另一个 face， 另一张脸。那这个东西怎么去达成？ 你要回到你的内心去感受到，众生其实是一体的，所有你跟我的表象的距离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当你去看到那个自我意识的时候，你会越过越孤单。当你内在的感受、内在的情感连结没有起来的时候，你永远是个孤独的个体。可是在新时代的赛斯思想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众生其实是一体的。赛斯讲过一句话，地球上如果还有一个人类在受苦，就没有一个人类可以真正的快乐。好，我跟各位讲一下，你知道海地为什么会发生大地震吗？你知道吗？240年来最大的地震。各位，海地之所以发生那么大的地震，是因为当地的民怨冲天。好，当地为什么民怨冲天你知道吗？海地的贫富差距过大。所以海地发生地震跟以前中世纪发生黑死病的社会背景是很像的。中世纪发生黑死病的社会背景是朱门酒肉臭，路有20瓢，20股啦。在海地里面，海地有全世界最豪华的城堡，可是它的人民非常穷，尤其是在海地港那个地方，太子港。好，地震一来，穷人的豪宅咕咕咕咕滚到海里面去。因为基本上当一个地方贫富差距拉得太大，会引发潜意识的一种愤怒、不平衡跟痛苦。那当愤怒、不平衡跟痛苦，它的能量不断的累积，会不会影响到地壳的稳定？会，各位，因为大宇宙跟小宇宙是相连的，了解吗？外面的环境跟我们的情绪是起感应的哦。天灾人祸不在外而在内，人集体的心灵就是天灾人祸的主因。所以人类集体心灵的痛苦就是未来天灾人祸的根源啊。好，所以虽然我是医生，可是各位，我也是天灾人祸的预防专家。因为说实话，我如果可以安定在座每个人的心，我如果安定了在座每个人的心，其实我就是在帮各位减少的你们的天灾人祸。因为一个地方的天灾人祸是由那个地方的人心所决定的，一个人心不稳定的地方，一个人心痛苦的地方，它就是所有天灾人祸的诞生地。所以海地的贫富差距太大了，穷人在太子港那边卖废轮胎，卖二手的这个家电，好，甚至他们穷到那个饼有没有是用泥土做的，好，好像一个饼1块美金，用泥土做加奶油，就是去挖那个泥土哦，加头哦，泥土然后加奶油，然后烤一烤变成饼干，他们吃那种食物呢，各位。可是有钱人的是豪宅，然后穿着白色手套的仆人，然后有钱人开着吉普车，4轮驱动车，可是门口的马路，他宁愿把钱拿来买4轮驱动的车，门口的马路没有铺柏油，他钱要花在自己家啦，各位了解吗？然后那些穷人，那些有钱人10-20个佣人，穷人连基本的卫生条件都没有。各位，你说有没有民怨？有。什么叫民怨？当我连日子都过不下去的时候，那么大家一起死吧。各位，一起死可以干嘛？早死早超生，重新再来。所以所谓的天灾人祸是当集体的人心灵产生很大的痛苦，而对生命是一种灾难，对生命是一种屈辱的时候，它会发动一种毁灭。好，那我的比喻是像以前啊，这个小孩子跟我们玩象棋，各位，或是像我们自己小时候玩象棋啊，玩那个五子棋，玩到快输的时候会怎样？如果又不甘愿，掀桌子啊，打捶捶的，有无？那边身高被输起啊， 把它追回来，把它弄乱掉就不会输了。各位，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办法安定自己的心，你就是在安定天灾人祸，安定天灾人祸。所以我刚讲了，我们必须去了悟到第三阶段的开悟，我们以我们自己做出发点，利己利人利益众生。因为别人的苦难，如果我们置之不理，他苦到受不了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他会变成天灾，会变成 H1N1， 大家一起死，就是我日子过不下去了，你也别想过下去啦。你才会说吧，我日子过不下去了，你门儿也没有，大家一起死啦。各位，所以当集体的扭曲的心灵能量会发动致命的病毒，病毒不会选有钱人跟穷人，不会，会发动七八级以上的地震，大家一起死。那一起死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吸引外国的援助，让全世界看到我们这个地方根本日子过不下去，日子过不下去。所以第三阶段的开悟，你一定要打破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好，包括我来这个地方推广赛斯心法，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各位，我跑遍世界各地哦，台湾，好像三月在马来西亚要办一个3000人的一个活动，为什么？因为我讲实话，我自己的生活过得快乐得不得了。好，我开个赛斯身心灵诊所，一个礼拜工作2天，收入还不错，看我吃的肥肥胖胖的，白白嫩嫩的，搞一个赛斯身心灵基金会，日子过得也还不错。好，父母尚健在，除了哥哥出家之外，要开玩笑啦，怎么老是要开他玩笑？好，我的生活过得，说老实话，好得不得了啊。好，那我为什么全世界跑，到处奔波？我跟各位讲个老实话，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会痛苦。因为既然我学了这些东西，既然我从赛斯心法里面感受到莫大的一种喜乐，莫大的一种能量，莫大的一种智慧，如果我不去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不以赛斯心法来，这样有点不好意思啦，协助各位离苦得乐，我活着干什么？我还是个人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好，我没有办法安我自己的心，如果我不以这个观念这个思想来帮助很多人，来协助很多人如何意念创造实相，来帮助很多人从健康的角度得到身心的复原，我干嘛？我干嘛？就算我赚得了全世界，成为世界首富，那难道是我来到人间的目的吗？那就算我成为世界首富，我死掉了，我能带走多少？各位，全世界最好的、最贵的骨灰瓮吗？啊，就算那个骨灰瓮给你用纯金的，那多贵？那有什么用？就算我赚得了全世界，我要干什么？各位，就算我的整张床都是金子打造的，我的身高也不高啊，也不用不了太多金子啊，那我要干嘛？各位，好，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是在做这些事情，把我所知道的，把我自己感受到的跟很多人分享。因为我有个信念，我各位讲实话，你们的快乐、你们的成长、你们的离苦得乐也在帮助我。以前我常讲，全世界人就是五根手指头，这一根手指头快乐，这一根会得到帮助，这一根手指头被老鼠咬了很痛，这根手指头也会痛，你跟我本体上没有分开，各位了解吗？所以我不但要帮助各位，我还希望在座的每个人去帮助你身边每一个人，去给他们这样的概念，去给他们一个同理心跟支持心，去发挥你的力量。各位，你的 personal power 就是你，不是任何人。有些人是你能帮我帮不了的，最能帮助你周遭的人是你自己。麻烦各位，你开始采取行动。好，反正你生活闲着也是闲着， 麻烦你去采取行动。好，我刚讲第三阶段是了悟到个别是一个自我意识的幻象，所有的人类都是一体的。各位，好，就好像这个阿凡达在阿维塔虽然是在潘朵拉星球，跟人类也是一体的，也是不能把人家赶走，好不好？好，那我们要休息，好，休息大概15分钟。那休息的时间啊，我们啊可以到外面参考一下书，然后等一下我们的这个建寮法师好也会啊跟我有一个啊座谈会，好，有个座谈会。那结束了之后啊，等一下赶快去买建寮法师的两本书，好，这个直了成佛跟淡用此心。那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可以请建寮法师来帮大家签名，好不好？好，谢谢。